今天依旧铁石心肠，大家好，我是铁观音，欢迎来到铁观音自言自语的时间，耶！大家好久不见啦，很临时又很突然的生出了一集，因为我顺利毕业了，就突然有点有感而发。我在我的论文致谢里很隐晦的感谢了我这些我爱的男人们，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他们，我真的应该走到最后。目前普遍对于追星的观感，我觉得还是比较偏负面啦，大家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当然确实有些人的行为不是很好，所以会加重这些刻板印象，但我觉得这也就是千万种爱好的其中一种。每件事都会有正反两面，凡事过度都不会是好事嘛。那我在这边没有想要跟大家探讨追星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我只是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从开始追星后对我到底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当然是正面居多啦，不然我就不会继续做这件事了。所以我就先来说说优点吧。最直观可以明确感受到的就是外语能力这件事，因为我追的团都不是华语圈的，所以一开始我跟自己的 idol 们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就是语言的隔阂。一开始真的都只能嗷嗷待哺，等着善心人士其他的粉丝们翻译好内容，才能得到一些新的资讯，看新的综艺节目。但我目前追日团已经11年了，我基本上没有好好正式的去学日文，就是顶多自己翻一些书，还有上那个没什么用的高中第二外语这样。我完全就是靠着看综艺啊、听广播啊、或读杂志累积来我的日文实力。这样累积下来，现在啃个生肉呢，九成是没有问题。能够轻松 get 偶像们的第一手消息，真的非常爽，再也不用等翻译啦，哈哈哈。虽然我日文学的半吊子，应该是没有办法靠日文工作啦，就是因为我听读能力比较好，可是说跟写就有点差。但我基本上出去旅游的一些日常的用语啊，或者看看电视节目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我的论文参考文献其实也有日文的，我当初也有翻一些日文的语料，所以我觉得能学一个新语言真的很开心，而且不需要靠翻译能够直接理解内容，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其实语言就是会跟突然开始那个突然开始说自己本业的东西，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累积，所以其实有些词汇呢是跟文化背景有相关的，很难去真正确切的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所以当你能真的实际掌握一个语言的话，你能比较了解背后有些意涵，或者是有些幽默，这些是靠翻译做不到的。所以我现在日文能有到这个程度，我真的非常开心啊！我现在也很希望我自己可以快速累积我的韩文能力，我现在韩文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状态，我非常需要靠能人们来喂食我这样。那对我来说呢，追星就是很大很大的学习动力。我以前追星前当动漫宅宅，要背50音，但我怎么样都背不起来。可是开始追星后，我只是因为想要写 idol 的名字，所以我大概一个礼拜就背完了吧。50音平假名，片假名还是有点烂，就是到比较后来才背出来。而且语言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需要持续使用，不然真的很容易忘记。那追星学来的语言使用率极高，因为你只要还有在追同 idol， 就算不同人了，但你这语言就是忘不了了。而且多听真的是对于熟悉一个语言非常非常有帮助，持续的输入绝对有办法使你这个语言能力更加进步。至于还是有点小小缺点啦，就是我当我太投入日文跟韩文的时候，我的英文能力就会直线下降。我当初高中英文真是有点悲惨，而且我那时候还有学法文，所以英文整个被大影响，我差点就是讲 strawberries 都会直接讲 strawberry， 对啊，但是这是小小的缺点啦。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我学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技能，对我来说算奇奇怪怪的技能，因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组的人。我以前最常在班上担任的职位是国文小老师，那后来大学里念的是中文系，我觉得我的数理能力不能说很差，但就是不是很突出啦。另外一点是我接触电脑其实接触的比较早，所以我的资讯能力还行，但 但游戏就是那种很爱玩但玩得很菜的类型。所以身为一个文科背景出身的人，我不知道，可能迷妹都会有一种使命感吧。所以因为追星，我就开始研究剪辑，不管是剪影片啊还是剪音档啊。后来日文能力变好一点，我还可以开始就做一些简单的翻译上字幕，然后我也会研究 P 图啊，看怎么样能把杂志上面的文字去掉，只留美美的图啊。甚至我曾经还帮北极星把他跟他男神 P 在一起，而且看反应感觉 P 的还蛮好的。后来再进阶就开始研究一些科技上的东西，学着看网页码啊、程式码啊，走到最后我就直接用了追星这个主题作为我实习专案的题目，写了一个聊天机器人，完全走歪。因为我这个人喜好非常分明，所以我比较没兴趣的东西我就会有点意兴阑珊，就不是很有动力做。但如果跟我喜欢的东西结合，我就会超级有动力，所以我的聊天机器人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个是近年发展出来的粘土兴趣，其实它也是因为追星而来的。当初是因为觉得娃娃好贵哦，我觉得我自己买不起，而且因为我是团推，我会想要一次收一组，就是我不会想要特别单一只而已，那这样子那个金额就会有点高，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来自己做。但是做娃娃呢，我自己连直线都缝不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有什么替代方案，我就退而求其次用粘土来做。结果意外的成果还不错。我有试过用羊毛毡，但是我不太擅长，所以我后来还是以粘土居多这样。但是就跟写程式一样啊，我基本上就是做idol 相关的作品，我就会很有耐心，可以做得很精美。可是像其他我爸叫我爸做龙猫，就会有点小偷懒。现在有点难想出哪些技能是因为追星学到的，但真的很多，他们都会让我很有动力去学新的东西。第三点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会有强烈的动力，会去激励自己。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很需要跟着大部队走的人，所以如果身边的人都很积极向上，我就很积极向上。比如说大家都很要考学测了，大家都很认真读书，我就会跟着认真读书。反之呢，如果身边的人比较悠闲，我就会跟着也比较悠闲。但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嘛，大家进了大学，努力的方向其实都会分歧，每个人会喜欢想要从事的方向会不同，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大部队的感觉。那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偶像们就是激励我的对象，无论是他们真的是营业的还是是真实的，当然我都相信他们是真实的啦。身为偶像一定会比较阳光比较正向，毕竟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一个贩卖梦想的职业。就像你在迪士尼乐园，你不会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在那边骂脏话或是吐痰。我每次看到他们这么努力，我都会想说那我自己也要更努力一点。虽然不好说成效到底有多少啦，但我觉得加减都有达到一些激励自己的作用。我每次都想着殷景祥工作忙成那样，他还在读大学，然后他都没有迟到早退，这样成为第一个四年就大学毕业的偶像，在那个年代算是头一人了。我就觉得他都这么忙还这么努力，我也要努力一点。对，所以他被我奉为学习的目标，我以前考试前都会去拜一下他。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会成为我一个激励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向往的目标。那当然最基础的身为一个爱好必须要有办得到，就是追星这件事能带给我快乐，就看着这些男人总是能带给我很多的快乐。我曾经跟我妈说我有个永远可以让自己快乐的方法，那就是蓝，就是阿拉西。虽然现在没有到这么万能的，因为比起学生时期嘛，现在会面对的事情更多，当然会让自己沮丧的点可能也会更多元，那不一定单靠看偶像就可以让自己心情好转，但他们还是基本上都可以带给我快乐，看他们的东西都会让我舒压感到愉快，所以我觉得这是追星带给我最多的东西。不过当然这也可以连接到我觉得比较偏缺点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的情绪起伏很容易受到他们影响。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情绪比较丰沛的人，我已经是全体公认很会哭的一个人。我每次都很容易因他们的开心 就是小小的一点他们可能做了什么事我都可以很开心，但我同样也很容易因为他们难过。像当初蓝宣布休团的时候我就沮丧了很久啊，光因为生病休养的时候我也哭了好几天，就是我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他们的一些作为或者是担心他们而会有所起伏。我觉得有情绪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绪有起有落才会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嘛。不过凡事就是讲求一个适度，如果因为明星的事久久不能调试，那就真的要自己控制然后远离一点，因为毕竟你还是要为自己活着，你不是完全真的是为了这些人活着，你要先有自己才有办法去追星。最后一个缺点就是钱的问题啦，追星是一件很花钱的事呢。其实我是一个挺安逸的荧幕饭，我会希望，但我其实没有很积极的想要见到他们本人这件事，因为 我一直都会有一种完了我见到他们我可能会昏倒这种感觉，我一直觉得我见到他们就是我死亡的那一天。所以追星这么久呢，我今年才准备看我第三人生中第三场演唱会，我已经追了十年了，这应该频率算很低吧。但就算如此，钱也是贡献了不少啦。尤其我是多团饭，每次都以为啊，差不多买差不多了，但另外就是出新东西，就大家都跟说好是轮流来，所以我的钱包这一年四季都在哭泣。我基本上就是把其他部分的物欲，除了吃这一块，其他的物欲我来贡献给男人们了。所以如果把这些钱全部拿去买化妆品啊、衣服啊、包包啊，我应该也可以是一个蛮精致的 girl 吧。但我就甘之如饴啦，好好掌控自己的花销，量力而为，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不要想着全包。公司当然想要赚钱，所以他们就会尽可能的有很多的品项，很多的内容物，但是身为一个粉丝，我们要当个理智的粉丝，量力而为好吗？说了这些，当然最主要想要表明就是追星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这些男人们陪我度过了很多孤独的时候。就像我在致谢里写的，因为这些闪耀的星星提供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你看这些帅哥们明明可能站在那里靠张脸就可以赚钱了，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去追寻并且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呢就也想要成为他们让他们可以骄傲的粉丝，我非常喜欢这种双向激励的感觉，可以说我一厢情愿啦，但我至少感动了我自己。最后呢，不免俗的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理性追星，量力而为，然后以鼓励代替批评好吗？不要为自己的偶像招黑，而且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友善包容。现在的饭圈真的太能吵了，我希望可以有更多友善的声音。那有些话自己私下跟朋友好好就好了，不要什么都放到台面上说。好啦，就突然毕业了很开心，所以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要消失，以后有机会再见咯，拜拜。